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弥迦书，今天我们会进入约拿书的学习。约拿书是一卷广为人知的圣经书卷，它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胜和流行，以至于我们往往忘记了这卷书的神学信息究竟是什么。约拿书和弥迦书这两卷书都有一个恒定的主题，那就是神为所有百姓所预备的救恩。救恩不仅仅是为犹太人所预备的，也是为犹太人之外的选民预备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约拿书的背景。列王记下14章25节提到了约拿的侍奉，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列王记下定位约拿服事的年代是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第八世纪中叶。这一事件非常重要，因为约拿是蒙召去向亚述人传福音，而公元前第八世纪中叶正是亚述入侵以色列之前，所以约拿书所描述的时期正是亚述作为以色列人的头号仇敌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这卷书如此独特，为什么约拿会逃避神的命令。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约拿不喜欢亚述人，但是神却命令约拿去传福音给亚述人。这其实把约拿、纳洪和弥迦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论及亚述人，而且神要约拿传讲的信息和约拿以前讲过的信息是截然相反的。在列王记下14章预言以色列会扩张境界胜过敌人，现在呢，神却要约拿去向亚述人讲道并劝告他们悔改，这对先知来说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呀。从救赎历史来说，约拿的时代和事工和我们之前所学习过的其他小先知书的作者非常相似，但是约拿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耶和华是各国各族的神，而不仅仅是圣约子民的神。神要拯救的也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当然，这些信息在其他圣经书卷也都有，可是在约拿书里，这些信息特别的被强调。约拿书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神审判的日子里，在主的日子里，神首要的心意仍然是拯救，甚至愿意从外邦列国当中拯救属他的百姓。神是一个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约拿书向我们展现了神在拯救中的主动，神如何在人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在恩典里面去寻找他们。约拿和大鱼的故事是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这卷书的神学含义。我们往往把约拿被吞到鱼腹中当作是故事的高潮，却没有认识到这个故事仅仅是一个载体，一个传递重要信息的工具。这个信息是什么呢？神的怜悯是如此长阔高深，并且扩展到地上的所有语言、所有族群。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约拿书所讲的是一个真事吗？约拿书往往被看作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这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离奇了，甚至是太离谱了。但是约拿书和耶稣在福音中所用过的比喻或者是伊索寓言完全不同。约拿书很长，是圣经中的整整一卷书。约拿书中有很多细节，约拿本人是一个历史人物，所用的地点也都是公元前八世纪所存在的地方，比如说约帕，比如说尼尼微。更重要的是，耶稣在他的讲道中也把约拿书所说的当作是一个历史事件来引用。现在我们逐章的学习这卷书，在这卷书中寻找神的怜悯，特别是对外邦人的怜悯。在第一章当中，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布道，但是约拿并不愿意顺服，他选择了逃避，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他施的船只。神于是差派风暴临到这艘船。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约拿和外邦人水手之间的区别。那些异教水手们害怕风暴，他们在祷告，但是约拿却在睡觉。由于良心的催逼，水手们拒绝把约拿丢到大海里，但是约拿却主动地愿意跳下大海，这在那些水手眼中几乎是自杀。最后水手们向神祈求怜悯的同时，把约拿抛进了海中。一章十六节说，这些水手们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想起一章三节里面，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这里谁更敬畏神呢？是以色列人约拿，还是外邦水手们？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情节，而这一情节会继续发展，直到使徒行传才成熟和完全成就。约拿书在旧约中就告诉我们，神拯救外邦人，神因着他的怜悯让一些外邦人惧怕他，敬畏他，认识他，甚至在生命中显出一些敬畏的果子来。在第一章的结尾，在水手们把约拿抛进大海之后，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第一章。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当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时，他就悔改了，并且向神祷告。请大家注意，他首先赞美神，感谢神救了他，没有被淹死。当他这样感恩的时候，他还在大鱼的肚子里呢。约拿知道，即便他会死在大鱼肚子里，他仍然应当认识和称颂神的良善与怜悯。约拿这时候完全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了下来。二章四节中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知道他现在是在受神的惩罚，但他仍然谦卑地寻求神的怜悯。在二章九节他祷告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这里约拿真正认识到神是怎样一位怜悯和乐意拯救的神。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章。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在第三章，约拿顺服了神的命令，前往尼尼微传道。很有意思的是，约拿只传了一半的道，他只讲了神的审判，却没有命令亚述人要从罪中悔改。他也没有告诉亚述人神会因着他们的悔改而不降灾于尼尼微。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外邦国家非常尊重先知所带来的信息，他们立即用悔改来回应他们所听见的道。所以三章五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不仅如此，连亚述的王，虽然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二手消息， 他也悔改和进食。六节告诉我们，尼尼微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而且他还命令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是这样认为的，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外邦君王和约拿的区别了吗？约拿在神降下大风暴和大鱼吞下他三天三夜的时候才悔改，而亚述的王却比约拿更认识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也是比约拿更好的悔改与谦卑的榜样。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章。接下来在第四章，第四章是整卷书的高潮所在，也把整卷书的神学信息带了出来。让我们看到头三节经文，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亲爱的朋友，你看到没有，约拿不顺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去讲道并且尼尼微人悔改的话，神就会饶恕他们。我们通常会认为约拿逃跑是因为害怕亚述人会伤害他，其实不是的，他害怕的是神的怜悯，他不希望亚述人从神的怜悯受益。他知道出埃及记34章6节，他也引用了这节经文，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在二章他已经在神面前悔改，并且接受了神的审判与怜悯，现在他却又反悔和傲慢地认为他应该可以决定神应该向谁发出怜悯，向谁发出审判。神的回应是这卷书的中心信息，无论尼尼微有多败坏，无论约拿有多么的不顺服，无论什么样的拦阻，包括风浪和大雨，如果神要定义发怜悯，那就没有人能够阻止，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的回应是一个活的比喻，当约拿坐在山上时，有一棵活的高大植物能够帮他遮蔽阳光，然后神使这一植物枯萎了，约拿就大大的抱怨。神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看9到11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讲到这里，这卷书就突然结束了。最后的这个小故事告诉约拿，他应当像神对这些人一样，为着耶和华的救恩而大发热心。成为神的百姓，就意味着要像神一样爱神所造的万国和万民。亲爱的朋友，约拿书提醒我们，神创造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族群不是神所创造的，也没有一个族群在神的救恩计划之外。约拿认为神的救赎和圣约只是为犹太人而设，他的观点是错误的。神使用他宣告了自己的心意，万民万族都应当认识神，这是约拿书的重要信息。神要他的话语被普遍的宣讲，他会带领讲每一种语言、出生于每一个民族的人来认识他和信靠他。既然神关心每一个族群，基督徒 也应当这样做。这是从约拿书所得出的一个重要应用。正如一个牧师所说的，他说，一直以来，神总是比他的百姓更致力于让福音传至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应当有宣教的眼光，乐于看到神的话语被传讲到各国，并且乐于参与到福音和宣教工作当中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当然也包括你，包括每一个基督徒，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基督徒应当在祷告当中纪念其他地方的教会，其他国家的教会。基督徒应当奉献支持宣教和福音的事工。基督徒应当受差派去别地，去别国建立教会。我们传扬福音的工作应当是超越地域，超越国家和超越语言的，这样才能反映神在全地的主权。而我们与别国基督徒的团契相交，也是一个可见的蛮有大能的反文化的福音见证。当然，我们也要接受这卷书中令我们谦卑的信息。我们是谁呢？我们是那位谦卑的亚述君王吗？不是的，我们是悖逆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约拿。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本来蒙召是要把蒙怜悯的信息带给所有没有听过的人，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不情愿，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舒适区所吸引，但没有被神的伟大计划所吸引。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要思想自己如何与约拿一起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在今天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约拿书如何改变我们对宣教和福音事工的观点和想法。亲爱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从中认识神的圣洁，我们的罪，和我们如何的需要一位救主以及神的怜悯。我更希望你看到神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救恩，以及我们所蒙的呼召，作为门徒活出全新圣洁的生命，来荣耀神他自己。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旧约概论的第25讲，那今天我们要概览的就是约拿书。刚才我们已经听完了前半部分，神的怜悯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也扩展到了地上的其他族群。只不过借着他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族群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很普通的族群，它是一个我们的仇敌啊，对吧？我们的敌人，
是敌人。
让我去向他传福音，最主要的是站在约拿的视角来看，还是一传他就信了。我觉得约拿可能是刻意的，只传了一半，就是审判的信息
啊，
结果他们还真的悔改了，这个带给约拿莫大的刺激啊，他很不高兴，
心里的落差很大。
对啊，
嗯，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把我们上一期概览的关于愚民的概念来扩展到今天这一期，就是他们也是被神拣选的，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嗯，对，它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说神的救恩不仅仅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为犹太人之外的这些外邦人所预备的。其实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就是神不仅仅只是怜悯约拿时代的希伯来人，而是临到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甚至是他们的敌人，他也可以尝到神的怜悯。只要你愿意悔改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看这一课的时候，我就在想约拿，就是我带入他的处境。
你如果带入他的处境，你是不是非常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对、
嗯、他的逃跑、嗯、
对，因为人的本性都是怎么说呢、
嗯、
我们都喜欢向我们喜欢的人去嗯
传福音。
如果让我去跟我的仇敌去传福音，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呢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胸怀。
最主要的是这个仇敌他是整个国家的、
嗯、
整个民族的仇敌、
嗯
彼此之间有欺压，而且有争竞，有战争，带给我们莫大的伤害和威胁的这样一个 民族和城邦嘛。
嗯、
让我去向他们传福音，我是不情愿的。
嗯，
然后我就逃跑，
我巴不得他受到神的审判。
对，受到神的审判的话，我会感谢和赞美神
啊，
对吧？感谢神。
嗯，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概览了《厄巴迪亚书》嘛，
嗯，
它是指向以东民族的。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被审判的原因在于他们欺压神的百姓。
对，
那今天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让我去宣判一个他们被审判的信息，
嗯、
因为你欺压神的百姓。结果我要去传的是传讲悔改和拯救的信息，一个整全的福音，而且目的是期望他们能够悔改。这个带给约拿的那个精神上的刺激特别大，他不愿意，他首先选择的是逃跑。
嗯，对，他首先选择逃跑。
嗯，但是没有逃脱，最终还是被带去。我们会发现约拿他在鱼腹中他就悔改了，悔改之后，最终当他被吐到沙滩上之后，他再次启程去到神差派他要去的尼尼微大城，
嗯，
去宣讲信息。
对，其实看约拿书我们会觉得这卷书确实是很戏剧性的。
嗯，
因为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在引导约拿去认识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
嗯，
神的爱不仅仅只是给到他们的本族的以色列民，神的爱也是扩展到世上的其他族群。这让我真的是想到，其实我们人不光是眼光是很短浅，我们的心胸也是比较狭
隘
的。
嗯
嗯，就是我们不太愿意让那些，不是说仇敌吧，我们就说
不太喜欢的人，
对，不太喜欢的人得到好处。但是神他愿意他的救恩是临到万国万邦万民的。
嗯，
所以呢在这卷书里面也让我学习到，我们要学习站在神的角度去体会神的恩典，神的爱，还有他拯救人的一个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好像约拿一样不明白神拯救的心意啊，就是因为约拿他不明白神拯救人的一个心意，所以他就逃跑呀。
嗯，
所以呢神其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让他去思考，就好像思雨刚刚所说的，让他看到神对万族的拯救的心意。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的，神就拿这个
蓖麻树
就是约拿对蓖麻树的一个爱惜，
嗯，
跟神对数以万计的这个尼尼微人的一个人的关怀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神呢就是最后嘛，他就让一个小小的蓖麻树很快的长大，然后为他挡太阳的，他觉得很舒服。那突然间神就安排一个小虫子把它咬死了。约拿就感到非常的可惜啊，这个树多好呀，对吧，给我遮风挡雨的，那为什么就死了呢？他就感到很惋惜。那神这时就跟他说了，说哎，你看这尼尼微城这十几万人，那
我岂能不爱惜呢？
对我岂能不爱惜呢？就是拿这个来做一个对比，就让约拿可以学习体会神爱人的灵魂的这个心。
嗯，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约拿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呢？
我们就可以去猜测，对吧？
对，这个结局呢，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的空间。
嗯，
因为他整卷书向我们传达的不是约拿最后他 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
嗯、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究竟是怎样的。
对，
我们有没有透过神向约拿所传讲的信息、嗯、所做的比喻而去明白神他要怜悯万邦的这个心意。
嗯，对对，
是的，就是约拿书他提醒我们神创造所有的人、
嗯、
没有一个族群不是神创造的、
嗯、
那也就是也没有一个族群在神的救恩之外，所以神关心每一个族群，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个宣教的眼光。
嗯
嗯，而且约拿书真的让我们看到其实传福音的工作是超越地域、超越国家和语言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嘛，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同样也在救恩的以外，是吧？
对，
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是很宏大的。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困境啊，我们的困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信主是因为有人他付出了代价来把福音传给我们，而我们今天呢跟约拿的处境并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说不愿意向仇敌去传福音，我们更多的是害怕艰难，更想舒适的生活在自己的处境当中，不想丢失放弃自己的舒适去传福音。
嗯，
因为传福音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和挑战，我觉得那个代价和挑战我不愿意去承受。
是的，这个是一个重点。
对，
其实我们常常是不太愿意，可能其实有很多机会都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是很情愿，这确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一个比较大的提醒。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提醒就是他这里面提到的，我岂不爱惜呢？
嗯，对，
这么多的百姓，这么多的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的孩童，神很爱惜他们，那如果我体会神的心肠，我该怎么去爱惜那些神所造的一个又一个的人，拥有神形象的人，是神形象的承载者，我要向他们去宣讲福音，去见证福音，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给我的一个托付。很多时候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牵绊了，以至于我们放慢了脚步、
嗯、
也不愿意向前行，也看不到神国度的宏大叙事了。
嗯，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和胆量。
对，
不要逃避啊，约拿的逃避、嗯、啊，我们今天有我们的逃避，我们的逃避可能不是不愿意向仇敌传福音，而向相反的方向去逃跑。我们今天是更多的是待在原地，看不到远方的需要，也听不到他乡的声音。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福音拓展这件事情上能够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参与到这一美好的事工当中。那今天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